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最近有研究就指出，现代的人虽然在社交媒体上面看起来很活跃，点赞啊，分享不断，但是很多人内心呢其实都很孤单。心理学专家也是有发现到说，孤独感不仅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容易波动，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更令人值得关注的是，社交媒体上面因为充斥的都是暴力的一些内容，会让人逐渐呢对于这个残酷的行为啊可能麻木，甚至把暴力视为正常。所以今天 TFM ICU 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临床心理学家陈玉荣博士 Dr. Chen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Chen。
早安，大家好。
Dr. Chen 可以稍微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现代的人其实现在的人手一机嘛，所以在社交媒体上面可能很多人都属于那种比较活跃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感觉到很孤独呢？
我们的孤独的根源其实来自于我们希望可以跟人有连接，来消除我们的孤独感，来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以这种方式来消除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孤独很空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是社交媒体呢，它的问题在于出现在于是我们这个连接它的广度或者是连接的深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社交媒体，它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友，上千百万的好友啊，但是这些很多这类似这样子的互动其实是非常浅层的，非常碎片化的，甚至有一些还具有一些高度表演性以及炫耀性这样子的一些行为存在。所以我们的这些点赞、评论、分享，它其实缺少了一些比较有深度、有情感交流，暴露我们一些比较脆弱的情感需求，来让我们驱逐我们的孤独感，其实是更加需要的，可是我们没有。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它更多就是比较片面的一个交流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 social media 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里面，它其实也间接的变成了一个比较的温床，就是说我们会彼此比较，它好像橱窗秀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大概率上我们会比较想分享一些我们比较好看的相片啊、片段啊或者关系啊，但忽略了其实在这些片段背后也有很多的辛苦，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情感跟情绪。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都好，只有我不好的时候，它也让我们感觉很孤独，我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子更加的被孤立的感觉。所以被看到跟被理解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容易被看到，
对。
可是这种情况，它像我之前看我刚才讲的，它也有一些表演的性质，一些橱窗效应，所以它也让有一些我们在 social media 里面没办法放松的做自己，真实的做自己，可能要戴上面具，可能要很小心的分享一些事情，而有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活在面具下的时候，没办法很深沉的到达我们内心需要的时候，那孤独的感觉油然而生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社交媒体呢，就是会让人有那一种比较的心理，让我们觉得说哇，我们很像可能事事不如人啦，明明其实已经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一些事情了。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陈玉荣博士想要问一问呢，就是如果孤独感呢会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网络互动啊，还有社交媒体使用的一些习惯呢？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因为我们越孤独，我们就越频密的、频繁的、长时间的去刷社交媒体嘛，想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获得一些连结，或者来弥补自己内心的一些空虚。可是这个更多就好像你在吃零食，它只是暂时性的让你感觉到一些些的满足，但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让你有一些真正深层的连接。而且这些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互动它比较像被动的让你去消费别人的生活，而不是你自己跟别人有一个很深度有意义的一个连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有刚才Elena 也是有提到暴力倾向，
对
然
呀、啊。
后这样子的一些负面的新闻或者是关注，因为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极度空虚、孤独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们也会在社交媒体去宣泄自己类似悲观、非常戏剧化的一些
情
内容，
绪，
对，来达到一些可能比较表面的别人的安慰跟连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很深层的满足我们很深层的这样子的，其实蛮基本的一个需要。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个连接，还有就是像我们每次面对面的这种相处啊，我觉得怎么样都还是会和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些互动啊是有些不同的，可能这些。很有孤独感的一些人士啊，他们在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更倾向于希望说可以得到关注，然后可能就忽略了自己的这个情绪，所以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给出去了。那如果自己可能有不好的那一些啊，很努力的想要收着这样子。
者他们会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反而会把这个很孤独的或者很负面的想法给展露出来。可是这个同时，他也会部分，一方面他们会吸引到一些关注，另外一部分他可能会吸引到一些可能比较浅层，甚至是扭曲的一些互动出现。当这些扭曲的互动，它没办法代替我们正常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时候，可是你又想从中得到一些连接的时候，你就会受伤。所以在网络上，我们有好友，可是不代表他不会背叛你。他们那种背叛、乱讲话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更常出现。然后在网络上去袒露自己脆弱的那一方，就会感受到受伤，这样子反而感到更加孤独。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互动，它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出现。
是，而且是非常的不适合一些年龄可能比较小的一些小朋友吧，因为他们可能不明
是
白
的。
这些里面的这些机制哦。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那想要问一
对
问
的。
The Channel，就是社交媒体其实上面，我们真的是有看到有好多的一些暴力内容啦，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内容，那会不会可能逐渐让我们更加的麻木，对于一些残酷的行为啊，感受到说，哎，其实也还好吧，我只是透过这个荧幕去感受。
是，Elena，你讲的非常对，它好像就是又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和效
对，
应
或者
哦，
是
对不
只是
对？
看戏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他们没办法去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文字或者非常短片面的碎片化的一个 video 去感受这个个体或者他们所遭遇的一些情况，他很容易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抽离出来，变成比较麻木或者缺乏一些真实的情境，因为我们看不到前因后果。我们也感受不到那个现场的紧张啊、恐惧啊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像 Elena 你讲的，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看戏的心态去看它，我们没有那个代入感。久而久之，其实这个会让我们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所谓的脱敏化，就是我们会对于好像暴力、悲伤、不安这些内容，我们的情绪反应反而会减少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自我保护机制来的，所以防止我们会过度的被这些负面的情绪压垮。可是它的副作用呢，我们让我们去感受别人的痛苦跟共情的能力也随之下降，所
对，
以这样子它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比较麻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如果每个人都这个样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都不存在这种同理心啊，那会不会就是过后啊，我们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冷漠的一个可能社区啊，或者是社会了？
我觉得这个同时也指出了为什么孤独感非常重要。就是当然，我们以刚才暴力这样子麻木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探讨的话，我们可以猜想到，像 Elena 你说的，我们逐渐会变成了一个非常麻木、没有共情能力，或者是对于别人的负面的情绪很排斥，或甚至没有要理会的这样子一个观众的心态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有这样子的行为，也就是我们不要有这种可能比较不好的现象出现，所以我们的孤独感就出现了。 其实孤独感在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把我们拉回，他其实在告诉我们，哎，你有这个需要去建立一个深层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有一些眼神交流、肢体交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一个表现，甚至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也就是因为孤独感把我们从一个我们刚才猜想的这样子的一个现状拉出来了，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孤独感。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个孤独感，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下面。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面对这些网络的这些内容啊，其实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那种内容嘛。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保持好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敏感度呢？就是不会被所谓的这些信息影响啊，同时也不会让到可能我们这些孤独感啊，使到我们变成一个可能很冷漠的人啊，或者是又特别在意可能网络上面的一些评价的人。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吧，我们要先主动去筛选一些资讯和我们所看到的媒体跟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果断地取消一些旨在散发一些负面的愤怒啊，甚至是制造一些焦虑的一些账号，或者是website。或者是一些分享，所以我们自己可能也可以，像我有一个同事，他会有 social media blocker 这样子的一个斋戒，所以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斋戒的时间，它也是让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心理敏感度，让我们活起来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我们也要有做一个这样子的思维训练。就是我们在看这些资讯的时候的知识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要勇于提问，然后给予一些批判。看到内容的时候，问自己：我们这些消息来源是否 valid 准确？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是不是有缺乏一些另外一个角度的视角解读？让我们的思维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还需要设定一些边界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子算在网络 PUA 你了，怎么样子算是在网络霸凌你了，然后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社交媒体它非常的敏感，以及他们太快太厉害了，
是。
他们真的是360度角度来侵入我们的生活，所以勇于划界限，主动抽离，知道培养我们的思维，怎么样子去判断。其实这个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在线上我们做这些之外，更鼓励我们可以在线下进行一些有意义的转化。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从线上我们得到了这些资讯，我们得到了这些 information，我们怎么样子在我实际的生活里面，在我跟我同事、我朋友、我认识的人里面，怎么样子去做有一些对我自己本身以及在我身边的人有一些意义行动或者是活动，其实这反而是更好的。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是，那日常生活当中呢，都的钱，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采取一些方法啊，来缓解。如果我真的感受到了我有这样的这个孤独感，能够帮助我重建真实的一个社交关系，因为或者是现在很多的人可能都觉得说啊，没关系啊，网络互动也算是互动嘛，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重建这个真实的社交联系？
其实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需要，我们希望，我们想要的其实是深度的交谈。我们可以袒露我们脆弱的情感需要，我们有一些情感交流，然后我们有一些共鸣，就是一起。当然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活动，可是更需要的是那个深度，不是广度。所以我们可以安排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交谈，跟你信任的人。朋友、家人在不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好好品尝一下咖啡呀，或者喝一杯茶呀，或者一起做事情，好像做个饭、打个球、做个蛋糕、参观一些展览，一起走走，一起买一个 Christmas 礼物给我们在乎的人一些惊喜，来让我们有这样子很自然的。 互动，有这样子的交流，来减少我们的压力跟互动孤独感。然后我们也可以是去主动参加一些去，大家都忙，所以要交所谓的朋友，或者甚至要交新朋友
更加
很
难，
难。对，这个是真的，我们很多人的一个难点，所
对，
以他们会说啊，我也想有朋友啊，我也想跟我家人有互动啊，可是我没有，而且我很忙，我8点到5点，甚至到6点，甚至星期六都要做工，我怎么样去交朋友？可能主动的去参加一些活动，一些兴趣班，给一些妈妈爸爸、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成为妈妈群、爸爸群，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运动，参加一些运动社团，在运动的场合里面，增加我们的机会来建立更加深刻的一个这样子的连接。然后还有两个，是我们也要学会去在我们感觉安全的情况下跟别人袒露我们的脆弱，我们都一直表现到我们都很好啊，我们没问题啊，我们
对，
都可以啊。这时候其实是比较难跟别人去有这样子比较深度的交流，所以不要怕麻烦别人，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怎么样子加强我们的连接，就是互相麻烦。然后最后一个呢，假如你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孤独、空虚，以及这些空虚感、孤独感已经严重到影响你的情绪跟日常生活的时候，还有你现有的一些连接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去寻求一些心理咨询专业帮助，所以来帮助你去学习怎么样子建立这些技巧跟方法。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吧。如果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只是跟可能身边的家人啊多说几句话，或者是一起吃个饭的时候说几句话，我觉得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步骤啦，就可以让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之后呢，我们再出去外面的时候啊，有需要和交新朋友的时候啊，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别人建立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社交关系吧。所以今天呢，
对，
还是非常感谢 Dr. Chen 的分享，也希望说在听节目的朋友吧，有更多的这个感触，然后呢有启发，能够让到大家都可以放下手机。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Dr. Chen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